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9月1号，也是大家呢开学的大日子啊。这个开学的大日子，相信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自己都很忙很忙。我相信呢，今天大家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感觉到那种哇，怎么说啊，就是匆忙啊，还有就是一些无形的压力又绷紧了，对不对啊？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靠着主的恩典呢，都慢慢过渡了啊。虽然呢，可能在今天有点忙乱，不过我祝福大家今天在这个要再一次的适应啊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新的步伐，一个新的时间表的时候呢，都可以安然度过啊。而我是相信大家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在早前已经给大家很多的心理准备了，对吧？而且嘉妍也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此呢，我当然就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无论是家长或者是学生们啊，神的话都是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我在此呢也鼓励大家，除了要为您的孩子准备这个新学年的一些比如是新的书本啊、文具啊、制服等等，我们作为父母的准备工作还需要呢，就是为他们准备一个我们叫属灵的书包啊。这个是第二个书包，第一个书包就是平常要去装载这个上课用的工具、文具等等的。第二个书包就是拿来装着整年你为你的孩子祷告的经文的，这个书包是给你自己的。可是属灵书包呢，你是用肉眼看不见的，是在这个属灵的层面当中，这个是一个比喻吧，就是你为你的孩子准备了多少属灵上的东西呢？那我们可以呢去给大家一个参考啊，有几方面大家可为你的孩子来祷告的。第一，就是在救恩方面，希望他可以在新的学年呢，他可以自己亲身的感受跟主耶稣的关系，也希望他们可以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这个个人的关系呢是很重要的。那在此呢，您可以为你的孩子用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呢，可以鼓励你为你的孩子得着这个救恩祷告。另外当然就是他可以认同自己的身份还有这个朋友品格，在学习的态度上面呢，都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的啊。那身份很重要，当然就是他是神的儿女，他呢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无论是老师、同学，或者是他的学习。我们当然就要教导他，希望可以尊重身边的人。彼得前书2:17就是这样说的，务要尊重众人，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姊妹，要敬畏上帝，要尊敬君王。可见尊重呢，这个是一个圣经看重的品格来的，不单单是要尊重主内的，也要尊重身边的人，就是那些呢跟你相处的每一位，用一个合意的态度与他们来相处。那同学们当然就是跟您的同学呀，还有你的老师，对吗？那在此呢，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开始啊。 今天我们的节目仍然是丰富的内容，而我们普硕迷你小大人今天已经来到了第22集了。希望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不会经常出现在您的生活咯。我们将会谈到拖延症，大家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忍无可忍的家长进入对话。
小大人您好，我的儿子小伟今年是4岁了，他长期的拖延行为让我很担心呢。去年他休学了，现在重读初一，但是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每天放学之后，小伟总是迟迟不回家，要等上几个小时他才肯回来，他的作业都是拖到凌晨才完成的，唉，真让我很焦急啊。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可以帮助他，因为我是个残疾人，行动不方便，我读书又不多，我都投放所有的精力去管教他了。我自认我是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管教方法，可是他就是越来越没有动力去完成我给他做的事情。小伟常常在放学之后会跟同学聊天，收拾个书包都磨磨蹭蹭的。他告诉我呀，他希望呢透过交朋友来提高成绩，老把自己拖拉说成是什么脑袋不灵活。班主任也向我反映他做事情真的挺散漫的，唉，我真的挺着急的，一心想着让他进步，可是我太多干预，反倒让他压力更加大了。我最近听了一位专家说，也许我们应该设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让他自己去承担没写完作业的后果。这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可是我，哎呀，我又害怕这么一来，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变得更紧张呢？我发现儿子现在已经有点怕我了，对我这么严厉的管教，他是显得抗拒的。小大人，我该怎么办好呢？
忍无可忍的家长听得出来您对儿子长期拖拖拉拉的习惯感到很挫败，心情很复杂。您又试过很多的教育方法却也没有效果，难免会自责又焦虑。对于要如何跟儿子相处的问题，我们为您配对郑柔老师，请您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你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孩子为什么会一直拖延，看看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原因。
忍无可忍的家长您好，相信很多家长都在面对相似的问题。其实许多孩子早在儿童阶段就已经表现出做事拖延的情况，比如说每天起床上学都会拖拖拉拉一段时间，这么日复一日的拖延模式真的会消磨家长的耐心和爱心，然后啊，就会不经意地把孩子看成问题儿童。而当孩子到了青春期，情况更是变本加厉了。不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所谓的拖延症，它背后有什么成因呢？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拖延、欠缺行动力的情况。根据近年的研究啊，人会拖延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原因。首先，第一种原因，个人特质。研究人员认为，拖延是反映着一个人的个性，像是责任感强不强，容不容易焦虑，懒不懒，还有对自己有没有信心，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会不会常常拖拖拉拉的。第二个原因，个人动机。有些人会一直拖延，是因为期望太高，太怕失败，或者太追求完美。他们可能会故意的设限，绑住自己，还对自己要求过多。这些因素加起来呢，就很容易让人陷入一拖再拖的循环。第三种原因，自我调节。拖延是一种自我调节失败的表现，就是人在面对任务的时候不能够好好的理顺自身的问题，还有处理一些环境因素的问题。以学生来说，会拖延往往是因为他讨厌那个任务，或者彭贝压力太大，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等等。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有种说法认为拖延症可能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发育不完全有关。这块区域负责像是计划事情、控制冲动、集中注意力，还能帮我们过滤那些让人分心的刺激。如果这部分没有发挥好啊，人就容易一直拖，做事呢效率就低了。另外啊，还有一些造成拖延的原因，比如说孩子有完美主义，他想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所以就始终不愿意急着开始。或者孩子颓废地想，这个任务太难了，明天再做吧，就这样明日复明日，一拖再拖。还有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不好任务，久而久之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低，就算哪天真的做得很好了，他们也会觉得这只是运气好，而不是自己有能力。在教育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情境拖延，意思是孩子会根据自己过去在学习上的经验去解读眼前的学习情境，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和学习态度。如果他们感受到的情境让人沮丧或者害怕失败，就可能不自觉地选择了拖延。比方说，一个学生期中考考了80分，期末呢进步到85分，如果老师和家长鼓励他说，哇，你真是越来越有进步了，这个孩子听到就会觉得，嗯，我努力是真的有用啊，进而呢，他就会对学习产生期待和好感。但如果换成另一个情景，家长和老师说，你怎么考得这么差，人家都考90了，那么这个孩子听到就会觉得说，我根本学不会，我也比不上别人，然后他慢慢的就会对学习感到厌倦和抗拒，甚至啊会选择拖延来逃避学习。忍无可忍的家长，
您可以多多留意小伟的情绪状态，似乎他也知道自己达不到您的要求，他也感到难过，对自己失望。我建议您啊，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和他的相处方式和态度。要知道，青少年是渴望被理解，而不是渴望被指导，所以用朋友的身份和他互动，会更容易让他敞开心去表达。要真正的帮助他面对拖延的问题，我们还得先弄清楚他背后的原因，这样呢，才有办法对症下药。当孩子在拖延，您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责备，不要求。当您先平静了自己的心情，您就可以好奇地询问，关心他，倾听他对课业的情绪，也了解他的感受与想法。如果他回答您，他觉得课业无聊，或者令他感到生气，那您就可以进一步地询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有些人认为自己能力是天注定，自己再努力也没有办法，一次做不好就认定自己就是不行。如果您的孩子也有这种想法，我们可以试着减缓他害怕失败的情绪，来改善他的拖延。常常和他分享要放眼于长久的人生，我们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您还可以与他分享您自身的故事，说明什么叫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然后和孩子讨论课业进度，逐步建立对课业的好感，他会慢慢的不再害怕写作业，甚至有所期待，变得主动起来。最后啊，我们希望忍无可忍的家长，您可以一步一步走进儿子的内心，用神的爱去照顾他的心灵，并且要多鼓励儿子。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挑战，因此您的心理状态是特别重要的。最后送给您一段圣经金句，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愿这句话成为您教育路上的支持和提醒。加油，您的耐心和用心，孩子肯定是感受得到的。
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生而来，因为是生就是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叫做《最大的是爱》，我非常喜欢呢这个团队的歌曲的。天韵合唱团呢，经常陪伴着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我遇上困难呢、其实我求学的过程也不容易啊。我是很努力的学生，我并不是一个天生很聪明的学生，所以我很努力去温习，就是很多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很挫败的，可是很感恩呢，是因为我认识了主耶稣，所以我可以在诗歌里面，在神的话当中找到安慰。而其中呢，天韵合唱团的歌呢，也是陪着我成长的，在此呢，就送上了这首歌给大家。过去呢，我们在礼拜一呢都有精彩的节目内容重温的，而在九月份开始，我们将会重温舒博士谈子女教育。苏博士所谈的很多都是他自己教养孩子的亲身经历，讲的也很生动，希望我们在当中可以有所得着，一起来听听精彩的内容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当你要发掘孩子潜能的时候，第一样你要知道人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前后左右看一看嘛，有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的？没有啦。既然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你就必须要去研究你自己的孩子 ，OK？ 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孩子完全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人就是不同，生来就不同，有的生来就不睡觉的。有的生来就整天睡的，有的呢吃东西很快，有的吃东西很慢，有的会告诉你他不喜欢他的便便的脏脏啊，他喜欢换，有的每一次你要跟他换呢，就好像跟他打架一样，对不对？生来就不同的，有的长得很慢，有的长得很快，有的呢是会跳舞的，有的跳起来好像大笨象。有的是很安静的，有的是很活跃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也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学习也是，有一些人用眼睛学习，有一些人用耳朵学习，有人是用手学习的，有的呢他运动很好，有的很会交朋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刚才一个妈妈跟两个孩子，所以这个小的男孩子呢不知道在讲什么，妈妈就说把他的头拧一拧，说我不要你这样子，你觉得这样教法好不好？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要你怎么样，我不要你怎么样，这是人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观念之后呢，你的孩子不是你，你的孩子不应该照着你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制造这个孩子。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说我快要发疯了，我说什么事情？她说她有3岁的女儿，1个半岁的儿子，她说呢最近心情很不好啊，常常发脾气，所以现在这个女儿不找我了啊，她还有佣人的哦，她说女儿去找佣人了，怎么办？所以她跟我谈话之后，我告诉她说你如果要的话，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做，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不要发脾气，要不要？哦，他很乖了，说好了啊。礼拜三下午他跟我谈了，下个礼拜四下午我在飞机场，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不是我们家里完全不同了，现在我的女儿就抱着我了，然后我的先生就说苏博士跟你做了什么事情？我没做什么，只是他肯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对不对？3岁的孩子很容易一个礼拜就改过来了，13岁嘛，大概要3年吧。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父母亲呢，你要抓住机会，因为呢，他小小的时间很短，很快一刹那之间他就长大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赶快抓住这个很短，你看小朋友跟妈妈这么好的时间啊啊。这个时间很短的，他现在6岁，
7岁，
OK， 再10年跑掉了，对不对啊？你要抱他，他说没空了，是吧？啊，所以要趁着现在孩子要你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给他。所以我常常碰到一些父母亲呢，是为着孩子的缘故赚钱，都是因为爱孩子赚钱，但是孩子不觉得。所以有一个小女孩6岁，她说妈妈你爱钱比你爱我更多，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让其他人照顾你的孩子，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是你的话，必须要自己照顾，谁照顾这个孩子谁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OK 啊。所以怎么办呢？钱不需要这么多啊，你一天有2餐够吃就好了啊！我现在呢是要减少，要不然会胖的啊，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吃太多的啊，有2餐，有一个小小的屋顶遮住你的头够了。你现在要的是时间，现在要的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再过几年他跑掉了，你那个时候要去赚什么钱？你去赚了，那个时候要你买大的房子，你去买了。但是这几年的时间非常重要，很多父母亲就是忽略了。小孩子前面那6年的时间，结果很多东西没办法补。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过了9岁，就几乎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行为，可怕吗？哇！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说：哇，时间这么少啊，我要赶快抓住现在的时间，对不对？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啊，高姊妹。
上次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跟廖医生讲了，我不是有精神分裂症吗？现在我完全好了，现在也不用吃药了，因为我的药也吃完了，我现在作息时间也非常规律，我吃饭也能够吃得下，感谢神，感谢师母为我带到。我儿子上网课的时候把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到厕所里了，当时他就哭着跑过来说，妈妈，我把你的手机掉到厕所里了，请您不要怨我。我说我不怨你，我不怪你。然后他奶奶就跑过去用那个种地的耙子去捞那个手机，捞了几次也没捞到，然后我刷过碗我就跑过去，前两次也没捞出来。当时我就心里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一定能够把手机捞出来。最后一次真的把手机捞出来了，现在我还可以打电话听诗歌唱赞美诗，他可以打电话，要不然的话还得重新买一个，因为孩子交学费也是用这个微信。这个孩子他就非常懂事，当时他就哭了，他爸爸骂他的时候一直在哭，我就说我不怪你，我不怨你。
是
当时他虽然哭得很伤心，但是我从来没有怪过孩子。
你的孩子很紧张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批评他，你反而安慰他，神也特别的恩待你，让你的手机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坏，又能听节目，又能给孩子交学费，这真的是很宝贵的见证。你上一次来电话的时候，你讲到你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所以呢，在家里面唱诗歌啊，常常会影响家人。那我们也鼓励你，提醒你，让你怎么去做。现在听到你的情况好转了，太感恩了。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哈，精神分裂症，你的疾病好起来的时候呢，你照样要看医生，而医生呢，要帮助你减药，不是不吃药。如果你不吃药的话，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再一次的复发。对，复发的话就会你的脑子受影响。所以呢，我再一次的叮咛，不断的再一次的叮咛，再叮咛高姐妹不要不吃药。你的药分量可以小，但是呢，你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因为你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要说我现在都好了，我的睡眠也好起来了，我根本都其他的都没问题了。你的丈夫也说啊，你好了就不用吃药了。但是呢，你也要告诉你的丈夫，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呢，是需要一点点减药，而不是一下子停药。
好的，好，谢谢师母。让
我
依靠。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妈妈，不单单是在疾病方面，你不断的寻求突破，知道怎么样去找专科的医生来治疗之外呢，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当一个孩子把我们最重要的手机掉到马桶里面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不敢讲说全部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父母都会埋怨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给我丢到马桶里面，而且手机进水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了。但是你的反应不像你的丈夫在那里骂孩子，反而是给他安慰跟鼓励，那这个呢是非常宝贵的，对你的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得安慰。所以我再一次的在这里称赞你，你做得非常好啊，高姊妹。
就是谢谢师母的教导，
不用客气。
空中辅导，
对，一定要好好听，一定要好好听。今天听到你的见证，我真的是为你感恩，也继续的为你守望跟祷告吧，更为你的疾病我们继续的祷告。别忘了一定要看医生啊哈。
过了这一关，为彼此鼓掌，勇往直前，等曙光破晓，幸好有你在我的身旁，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带到。 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曾姊妹。
哎，你好，黄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我每次都打电话都能够得到益处。我小女儿她已经好多了，等于她现在就是说自己不想吃药吧，她没有服药，现在也在学校。
嗯，
我问她，你现在有那种不好的思想情绪吧？她说没有，她只是经常会头痛，其他一切都很好。看她情绪经过你们的辅导已经好多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那个态度方法，现在就随她自己了，已经好多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哦，感谢主啊。嗯，
虽然我还会头痛，嗯，不愿上课，这些我们现在都不在乎了。
哦，是。
他的那个情绪都已经好稳定多了，好多了，不会再去割舍了什么。那些撞墙的现在都没有了，真的感谢主，也感谢你们。
听得到姊妹您非常的感恩还有很高兴。 对吗？嗯，对呀，感谢主。
你不但帮助了我，还帮助了我的大女儿。
哦，
我有两个女儿。
对，
就是本来她考研都真的感谢你们，要不然她考研真哦不是考研就是研究生都毕业不了，因为她也是在那种抑郁的情绪当中。她曾经找过您，还找过甜心师母你们的开导，然后他就顺利毕业了。
是的，是的，他有跟我们谈。对，嗯嗯。
刘姊妹就是他姓刘。
对对，我知道，他有跟我们谈，也非常高兴。他现在也在等待工作的当中，就是跟他 对他很愿意跟我们聊自己的情况，也非常欣赏他，非常愿意去改变。当我们跟他谈到他自己的问题，他很快就发现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要有什么改变了。嗯，对啊。
是他，我本来有些问题我叫他自己来问，他就说，经过师母一开导，我觉得那个问题真的很简单，为什么我就想不出来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呢？我说那我们就在这个情绪当中，可能你就跳不出来，经过老师一开导你就通了。他就是这样说，太简单了。师母一说，太简单了。
有时候就对需要有人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给他一些引导。
那个抑郁情绪真的很严重，要不是你们开导，他真的没办法走出来。他每天他都会哭，他每天都为那个写论文，因为他两个论自己的论文要写，还要去帮另外一个课题组写，现在写到一半了，我都现在跟他说，你现在一半你不想写你就不写，这样劝他行吧。我是劝他，他现在还是因为另外一个论文在那里写了一半。因为那个课题组的人真的很优秀，全是那个北大清华，那个老师呢是上海那个精神院的院长啊。他说那些人说出来的话，有时候我真的听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被录取的。他现在就觉得自己很在那个里面，就是一个最没有用，说话一点都没用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知道，其实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在当中，当他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价值在哪儿的时候，就不用太在意环境或者是身边的人他们怎么样，就做好自己的。但是我觉得回到曾姊妹，你刚刚跟我们谈你的小女儿的问题，她现在有改善啊，那个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哪一些地方吗？你自己对对对，就是你用了什么方法跟他沟通，所以他会有这些好转呢？
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以前都是只定睛在他的那个错误上，就跟你们说的，就看到他的不好，我们现在就觉得很多的事情把他放下来，根本也不就是那个问题，也不就是 不是问题。比如说他上课去不去上，也并不重要。他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多关心他一下。你我原来是不舒服啊，那你要他要求要请假，就给他请假。等于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一味的去盯着他，必须得上课，必须得让老讨老师的喜欢，讨身边周围的人的喜欢。因为他一旦不上课，我家里人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可能自己也做不了什么，都是家里人，几乎从我家的事情几乎都是由大人在说的，都是由我他的爷爷奶奶说什么，他几乎都会看到他不好。现在我们就知道，当他们在说他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说，我们现在就不管了，因为也不用管，他已经很听话了，所以大家都放下了对他的成见，他就给他的压力少一点。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价值，能学就学，不能学就不学。
对，所以姊妹，现在您都学会了，您要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有自信，他就是从他的家庭当中，他感受到他被肯定，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尤其是父母给他的肯定。当他有做得好的地方，你就正确的去欣赏他，但是他做的不是太合你们心意的时候，你们不要用一个情绪化来批判他，反而是跟他做一些的讨论啊，检讨啊，有什么地方可以下一次再进步的。当你学会这一些的方式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自己，他就会自然的就会有一个比较我们说没有那么拆毁性的一种对待他自己，你会看到真正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对吧？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说，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更加需要懂得耶稣他也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对吗，姊妹？
是的，是的。
耶稣看我们都是宝贵的嘛，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孩子呀。现在小女儿，您说她还有没有吃药啊？她自己，您说她不肯吃，但是她的情况，您有没有跟她继续的去观察？因为我没有太记得她是看医生，医生叫她吃的，还是医生有说不用吃？
医生说要吃药，像他这个情绪必须得吃药。我也上，比如说上次的药都没吃完，我也没，因为他经常在学校，他也没回家，就是偶尔回家一下午，或者最多的时候就一天就走了。走了之后，我是发现他没吃药，我说你为什么不吃药？他说，我吃了那个药真的很难受。
哦，是的。
他说那个药吃完之后，他更不舒服。本来他就说如果我不吃药我还更好一点。我那时候带他去，我说你一定要吃药，医生说了你要吃药。他吃了两天之后又停了。我两天接着问他，我说你吃药了吧？他说我吃了，我已经吃了两天之后我真的越来越难过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把药给停了。我后来一想一下，他既然不吃了，我就跟他说，那你不吃药之后你有这些反应吧？我前几天又问他，你有这些反应吗？会划手什么的。他说应该没有，我都不记得了。他是这么回答我的。但是他的人已经开朗多了。然后比如说我们谁过生日啊，妇女节啊，母亲节，父亲节啊，他都记得给我们买个小礼物，然后还会给姐姐买礼物。以前他都不管这些的，现在他对这些都很关心了，他会关注到我们。
很好。你有问他在学校当中是不是发生什么好事情，也让他有这个心情上的转变呢？
我有以前问过 他说学校没有很多人会理他，因为他晚上不去上晚自习，白天呢不是十天里面可能有三天都不去学校，不是三天整天的，偶尔总有一个上午都不去，
嗯，
甚至十天都有五天上午都不去。他说其他同学都跟我不太玩，就是跟寝室里的人玩。
嗯，所以他现在愿意去学校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精神好多了，所以他有动力去学校了，对吗？
嗯，有一段时间他不去，后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去了。他说我就是不想去，我想去学美甲，然后给他学，我们也没办法。那我说反正你也不想读了，你在学校把你逼得也很难过，
嗯，
你要去那就去吧。学，他说准备学一个月一个星期，他自己就说我还是不学了，我想回到学校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老师请假了，我说我就请一个月吧，先让他到家里休息，我也没说他要出去。然后他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说我要回家，我不学了，不学了，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我说那你还是不去了，你就到家里待这一个月。待完一个月之后，他说我明天就要去学校，然后就跟老师说了，老师就反正后面也同意他去。
嗯，
他是自己提出要去学校的，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学校这样说。嗯，后面我们也说那你就考一个，随便考一个学校也行，你想去学校总要有点，去了学校总要有点收获。他说可以，他都答应我们可以的。
所以现在他上的这个学校跟之前上的那一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呀？
是一样的
啊，是一样的。嗯
嗯，还是在高中，他是高二。
那他的同学们也是那一群同学，只是他休息了一个月。嗯，
哎，对了，休息了一个月，他就觉得说跟同学本来以前玩的很好的同学，他现在就说你玩的没那么好。
嗯嗯，
就是他自己也把自己还是弄在手机里面。
哦，
只是抑郁的情绪好多了，他就不再那样抑郁了。
嗯，
他可能以前就觉得又要读书，又读不进去，又对不起我们家里给他的思想，就是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
嗯，对呀，
以前是这样的，后面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的，读不读，因为本身读书也很难，是吧？你读得进去就读，读不进去那就不读。
的确是，姊妹，您现在也了解，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当然也有很多的家长仍然觉得，我们也是认同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学习的基础，比如有一些他必须要去高中毕业以后，他不一定是上大学，但是他可以去那些学一些手艺啊，那些的公益的学校，就可以去学到一些的技巧。可以让自己有一些的发挥，帮助自己去养活自己的那一些功能性多一点的，不一定是要上大学，好像你的大女儿那一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读书的这个天生有这样的头脑嘛。所以呢，我们最主要就是看一个人他的独特性，他会有什么样的优点，发挥他的这一些长处或者兴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呢，现在很感恩，就是小女儿她有自个儿，她有动力，愿意去学校，愿意不要再留在家。可能她那个月她自己也觉得挺无聊的，她也需要去有群体。那当她愿意走出去，哪怕她还是有用手机，那个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有手机了，现在没有分别。不过你就要观察，你可以在这个机会当中，趁着这个机会，您自己跟他改变一下沟通的一个方法嘛。好像一个同行的朋友，当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把握他回家的那一些时间，你真的要跟他有一些我们叫做优质的沟通啊，就是单对单跟他两个，或者你找一个下午可以跟他出去吃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下午茶时间， 或是吃一个午餐，就是让您跟女儿呢，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连接的关系呢，这个比较好的一种沟通，你可以趁着跟他有轻松一点的氛围，多跟他谈，比如他在学校当中一些的近况，他跟朋友、同学、老师怎么相处，学习上有什么困难。你只是可以问问题，问问题，然后就听，听他说，然后你就哦，原来你这样子啊，现在遇上这些了，那妈妈可以为你祷告。其实就是关心，你不用去指导他，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只是关心他的需要就好了，也可以启发他问一些问题，你可以启发他，那妈妈想要了解，现在你对自己的一些，比如兴趣是什么，往后要打算读这一些学校的，你希望读什么科目啊，或者是可以比如高中毕业往以后，你会想要继续深读大学吗？或者如果你不想深读的话，你会想要去学什么？其实我们需要去多跟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去问问题，你要了解他的想法，哪怕他只是回答你一两句话都很宝贵，就是从他一两句话当中你去引导他多说，多说一点给我知道，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需要，让我可以陪伴你，为你祷告。其实跟孩子就是这样去，特别是年轻人，你现在不能跟他要他做什么都会听你的话了，就好像刚刚姊妹说，对呀，你就给他有一个了解，无论你什么样的选择，家人都永远在你后面，成为你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你要让他知道，当他累的时候，他可以回家，但是回家你休息以后，你还需要为你的将来去想，你希望你自己要成为一个怎么样有贡献的人。家的经济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些人说啊，一定要赚钱，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一些概念给你的孩子。如果他会愿意踏出社会找一个工作，他基本的这些生活一定不会成问题的。那但是我们最怕就是我们把孩子怎么样，有一些家长就把孩子宠坏了，有一些就啊让他就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帮他做所有的东西，那他就不用去做了，没有责任感了。不过我觉得您的女儿不是的，所以你要给他多一点这一些意识，就是妈妈知道你有这些情绪，但是当你觉得累觉得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跟我说，我们一起去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那我们今天知道了您的孩子有这些的好转，都很非常感恩啊，姊妹，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也为你跟女儿有好的沟通来祷告，好不好？
好，谢谢。要不是你们的帮助，我真的，我就是一个坐在家里从来都不出去的人，怎么就是按自己的方法，就是按自己想说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你必须听我的
啊。不是的，不能了，因为对呀，这个要转变了，对，姊妹要转变了。对，
我以前是这样，现在真的感谢你们。你这样今天这样一说，我就更明白了。
对对，
我也尽量让自己按照您说的那个去做。真的很多时候想是这样想，但是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就会忘记，就会不知道，等过完了之后，哎呀，好像这又做错了。
做错没有问题，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然后呢你就会下一次再去尝试进步，不要因为自己怕错你就不用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你就继续跟他打好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你的女儿知道她可以跟你分享，好吗？姊妹，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谢谢
啊，不客气。好，谢谢曾姊妹。
因为是你，
琐碎都烧成浪漫。
借着你们的辅导嘛，我正在改变我自己和我老公说话的态度呀方式，就照着你们的方法去学。现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也好多了。这个礼拜天俩女婿的公司旅游去了，就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宝宝。礼拜天上主日学，我老公要带他去上主日学了。
爱是三餐两个人，
孩子们都知道感恩，非常体谅我们。晚上孩子睡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让我起床，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让我熬夜，他们自己夜里起来搞孩子，不让我能来搞，很疼我的。
疗愈我这副脆弱的皮囊，
每天睡觉前的祷告呢，我那个小外甥女会搂着爸爸亲亲爸爸，她说爸一起祷告呀，她就很温柔地搂着爸爸，爸爸就不好意思不来祷告了。
那短短的三个字我从没想你都懂得，没说在我的嘴里，却说在我的心上。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我们彼此相爱，经历神的恩典。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一的节目，也是这个开学天。我们在此呢，继续的鼓励大家，如果呢你们在新的学期遇上任何在亲子教育或是您自己的一些情绪啊需要被辅导或是咨询，又或者是一些灵性上的疑问，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每一个月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嘉宾主持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会有谈心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那大家呢，在明天呢就可以听到他跟听众互动的声音，所以请留意明天的节目。另外我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呢也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在直播的时间将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在精神健康方面有疑问的话呢，都可以锁定那个时候打电话来询问到。当然也鼓励大家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你附上电话号，我们就会更容易与你联系咯。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